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同继续思想主祷文里面我们每次祷告都会祈求的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将生命所遇到的试探带到主的面前来，借着主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帮助，你可以将试探化为试炼，使得我们借着主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思想上帝的话语，求主你自己特别的开恩，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过往在试探中跌倒的机会，赦免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在你的面前一同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求你施恩，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主的力量能活得荣耀主的圣名。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里面最后一个的祈求。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主祷文，主耶稣教导我们门徒的祷告，其中包含了六个祈求。前面三个是关于上帝的祈求，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后面三个是关于我们做主门徒的人的需要，是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以及保守我们不要落入试探里面。并且这个最后的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意义而深奥的属灵真理。我们先来思想前面的半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我们日后再来细看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凶恶这个字也可以是解释说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那就想牵涉到有关对撒旦的认识，在神学里面叫做魔鬼学。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知道而认识的题目。而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就着重在试探这个字上。我们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什么叫做试探。在希腊原文中，试探是 paramos， 很稀奇的，这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在我们中文中，当我们是看到试探这个字，我们想到这都是一个不好的，我们想到说这是一个要引诱我们犯罪，引诱我们跌倒的。如果你查英文的圣经，你看 temptation 这个字，你去查字典也是说是引诱人要犯罪跌倒的。但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并没有好或者坏的意思。 Paramos 是好是坏，全凭我们对它的反应。从圣经人物的属灵体验之中， Paramos 有许多的时候成为试探，引诱人陷入罪恶当中。但是在一些人的生命经历之中， Paramos 也能够成为试炼，使我们更为成长，灵命更为成熟。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充斥、撒旦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世界里面，试探是无所不在的，也是人人无可避免的。上帝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也不能够避免遇上试探。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甚至说，耶稣也被试探而受苦。然后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里面更说，耶稣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说，凡是你今天或者过往所受过的试探，耶稣都曾经经历过。所以当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帮助的时候，圣经说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需要，他是不是冷冰冰的只会指责你说为什么你落在试探之中，而是耶稣能够体恤你的挣扎，体恤你的痛苦，体恤你现在所受的煎熬。主耶稣尚且不能免于试探，那又何况你和我呢？为此，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件，至于是成为试探或者是试炼，完全最后取决于我们的反应以及处理的方式。如果我们在属灵里得胜了，这件事就变成试炼，我们的道德和品格都会提升，都能够变得更为成熟，我们在属灵里就更长进。但是我们如果经不起试探，经不起诱惑，而落入试探之中，我们就落在试探里面，我们的道德能力就变成更为薄弱，我们对罪的对抗就能够成为是更不敏感。所以保罗说，有些人是什么？良心是像被铁绕惯了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里有没有烫衣服，或者有没有煮菜？有时候不小心一下子煮菜或者烫衣服的时候，那个烫斗捏到你的皮，痛不痛？痛，因为你不是烙惯的。但是还能，如果你是常常的被烙惯了，那个皮已经变成是死皮了，你就没有感觉了。今天很多人还能饮食很丰富，很容易得糖尿病。糖尿病其中的一个危险就是什么？你的脚会慢慢的下面的皮会那个，所有的里面的神经都会死去，以致你可能是踩到东西割破了，可能是感染了，你都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对罪也是如此，初初的时候你遇到一个试探，你犯罪了，你心里很不安， 你惯犯惯了，你就变成是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件事到底是成为是试炼还是试探，完全取决于你我对他的反应，以及我们怎么样子去处理它。举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小孩子礼拜天去做礼拜，妈妈给他2块钱，跟他讲明了，1块钱是给你用来奉献的，另外1块钱是给你买零食的。他在路上不小心的时候丢掉1块钱，等到在主日学里奉献带传来的时候，小孩子在裤腰里掏一掏，发现哎，我只剩下1块钱了。他反应说，糟糕了，上帝的1块钱丢掉了。我想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我们都会笑，因为是会笑这个小孩的自私。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岂不是跟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常常把剩下的、赐好的、用剩的拿来奉献给上帝，我们却把最好的、最新的、最完美的留给自己享用。我们其实跟这个小孩子一模一样，很多的时候。许多人是将做完一切事情的闲暇，我有空，我来做神的工作。当我购置完一切我需要的，我才考虑将剩下的钱，是不是要抽出一部分来奉献。我们有多少人是真的说，我先把神的事情做了，再来顾及自己的事情。我们有多少人是说，我今天收入，我把先把要奉献给神的一份拿出来，然后我才考虑我自己的可能是经费和使用。回到这个小孩子的故事，如果他没有将丢掉的唯一的剩下来的1块钱留给自己，这个经历就成为他的试炼。但是如果他是将那剩下的唯一的1块钱是还能留下来自己买零食，而说上帝的那1块钱丢掉了，这就成为他的试探。如果他将那剩下来的1块钱说我奉献出去，他就是成熟了。但如果他说上帝的1块钱丢掉了，他就在这件事上遇到试探，跌倒了。现代宣教运动之父 William Carey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补鞋匠，信主之后心里常常火热要侍奉主。有一次在聚会里听见了讲奉献的道理，他当时身上不明一文，当招待将奉献盘拿到他面前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孩子说，请你将奉献盘放在地上。然后 William Carey 自己心里祷告说，主啊，我整个人一生都奉献给你了。说完他就将自己踏进奉献盘里。这是 William Carey在奉献的试炼上得胜有余。日后他果然履行了他对上帝的承诺，他不是做了自然的就算，他是远渡重洋，几经艰辛的到印度去宣教，并且老死他乡，毫无保留的奉献他一生为主所用。他到老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可以给我们看见他的价值观。他有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因为是对 印度的民情很熟悉，所以被当时英国的皇帝委派做英国驻印度的大使。这个儿子就把宣教的工作放弃了，去做那英国驻印度的大使。如果你的儿子如此飞黄腾达，你高兴不高兴？我看见有人点头说很高兴啊。但是 William Carey 没有。当有一个朋友写信来恭贺他的时候， William Carey 怎么回信写回去？ William Carey 说，请你为我这个儿子祷告，因为他把侍奉万王之王的机会放弃了，转而去侍奉英国的皇帝。我心里实在是替他可惜。这就是 William Carey 的价值观。试探或者试炼是无处不在的，甚至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也不能够幸免。为此主祷文里面这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教会更接近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说，不叫我们在试探中跌倒。因为如果我们在试探中跌倒，我们的灵命就要受到亏损。但是如果我们胜过试探，这件事就成为我们的试炼，我们要因此得荣耀。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了不叫我们在试探中跌倒，我们需要第一认识到试探的由来，以及第二我们要学习对抗试探的方法。今天这是第一讲，我们接下去当然还会继续的讲下去，主给我们恩典的话。正如试探可以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试探的由来也是如此。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有一段经文详论了试探是由来自我们内心的私欲。这里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特别是第十四节，用现代中文译本的话来讲，是一个人受到诱惑，是被自己的欲望勾引去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生命中赋予一些的欲望，是对人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当欲望超越了应有的范围的时候，这不受控制的欲望就会造成灾祸。举个人人都能够明白的例子，孔子说食色性也，就是饮食和性欲都是人性的基本欲望。没有性的欲望，人类就会绝种，个人就会绝后。按照圣经，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的基本设计。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生养众多。这是经过自然的生理过程而产生的，不是说还能从石头里爆出来的，好像小时候妈妈骗我们这么样子。生命记24:5，甚至极尽人情的规定说，新娶妻的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我相信这是最早的蜜月，那是从圣经里的，而且不是蜜月，而是蜜年。一年你看不用出公差多好，所以这很近人情的。诗篇128更以儿女成群为敬畏耶和华者的祝福。诗篇128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侧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哥林多前书7:3-5，甚至说夫妇大家还能是要用合宜的还能是身份彼此的对待，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赖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赖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然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讲了许多，这里甚至指出说，追求专心祷告过属灵的生活并不应该成为夫妻正常关系的拦阻，或者取代夫妇间的人伦关系，所谓中国人所讲的周公之礼。但是圣经也同时用了许多的篇幅禁止婚姻以外的是性关系，禁止性的滥用，禁止性泛滥，并且长篇累牍地记述一些属灵伟人在这方面犯错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创世纪16-17，亚伯拉罕纳妾，上帝有13年不跟他讲话，亚伯拉罕用人的方法走在上帝计划以前，他自己以为是有子万事足，生了以撒玛利，但是在上帝眼中，他那13年是一片空白，并且上帝指出他没有在上帝面前做完全人。上帝到他99岁了才跟他说，如果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要怎么怎么。撒母耳记下12，大卫借亚扪人的刀杀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上帝借着拿单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在他的家中子女之间兴起不断的祸患。本来是美好的，是生命所必须的，要延续生命那传宗接代所必定有的，但是因为人将顺性的用途变为异性的用途，予以滥用，就成为人的试探，成为人的网络。但是另一方面，当人出于敬畏上帝的心拒绝罪的试探，这试探就成为试炼，成为建立道德人格的机会，使人更能够在上帝的永恒计划中为上帝所重用。这使我们想起创世纪39，年轻的约瑟拒绝波提乏的妻子的引诱的那一段的经历。约瑟拒绝， 不是因为波提法的妻子又老又胖不够吸引，也不是因为害怕被人发现有严重的后果，因为其实在当时看来，他拒绝诱惑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但是约瑟拒绝试探，是因为出于敬畏上帝，不愿意得罪上帝。接下来，约瑟被诬告，被打入天牢，监禁无期。但是在监牢里，圣经两次记载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不是因为约瑟拒绝试探，所以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他的拒绝试探使他能够积蓄成为上帝永恒计划中的一部分。直到多年之后，约瑟才体会到他前半生的许多灾劫原来是上帝计划中对他的试炼，使他能够从父亲膝下的娇儿饱经历练，能够熬炼出当埃及宰相所需的智慧、办事的能力、道德的力量和容忍的品格。中国古语中说什么？宰相肚里可撑船，这正是不谋而合。约瑟在创世纪50:19-20那里对他的曾经陷害他的兄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约瑟当年在波提法的家里，如果他经不起试探跌倒而犯罪，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约瑟的名字。上帝能够兴起另外一个人成就他的计划，但创世纪第37-50约瑟的记载就要改写，约瑟就要失去被上帝重用、被上帝祝福的机会。很多的时候，一些本来是可以成为我们祝福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小心的去处理，不去拒绝罪的诱惑，就成为我们的网络，成为我们的失败，成为我们的试探。另外一样就是上进心，我们中国人很欢喜上进，我们是可能也很留意要存钱，要还的那个节省。但是当我们是以追求金钱作为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的时候，生命就变成会扭曲，以致可能保罗在提摩太的书信里怎么说，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人为了一心想要发财，就使到自己陷在各种有害的网络里面。我们不要好像一些的其他的族群这么样子，每天只含的那个坐在树下弹吉他，含的那个吃树上掉下来的野子。我们中国人不干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要勤劳工作。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反正我一切事情只以发财为人生的目标，结果怎么样？圣经说是最后你被许多的愁苦刺透，那个本来很好的一个上进心就变成是你的试探，变成你的网络。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另外就是孔子讲的另外一样东西，我们刚刚是讲的孔子讲说食色性也，有样东西我不敢讲的就是讲吃，因为我没有资格讲。我想我比我们当中在座的每一位男士都圆，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讲。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吃是一个好的事情，上帝给人一个吃的欲望，可能以致我们能够是那个吃了之后有身体能够有健康，能够成长，能够长大。小孩子如果成发育期不吃东西就怎么样，会变得很瘦小，长不高。但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变成慢慢的是当我们吃的不够小心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的网络。其实牧师虽然看起来平和，但是其实是也是在生命中有很多的压力。所以什么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当然就是什么，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就是用吃来减压。认识写讲章的时候，就一面吃花生米。但是那天我去看一个新的医生，被一个这个医生是主内的，他就讲了几句话，使我很体会。他说：“为什么牧师都是胖的？”然后他说：“其实你应当是什么？你应当是控制食物，不是给食物控制你。”本来吃是好的，那些有一种的病叫做 anorexic， 就是很多时候女孩子怕胖，每个人都想瘦的一根柴这么样子，所以就周报上的模特儿这么样子，所以就不敢吃，那子也是不健康的。甚至会死的，很出名的，从前60、70年代唱歌的那个 Carpenter 的其中的一个女歌手，就是因为不肯吃，结果最后很年轻就死掉了。Anorexic 是会致命的，但是吃了太多呢，也会出毛病。其实这个就是说，每样事情就是可以成为你的试探。或者是成为你的试炼。当你拒绝了，晚上虽然你听到冰箱里的那罐冰淇淋在叫你的名字，但是你可以拒绝诱惑，喝一杯水就去睡觉。这是医生那天说的，你应当喝水就去睡觉。你会觉得很有拒绝的力量。下次再听见那个冰淇淋向你交手的时候，你就会说 no。 其实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今天在生命中所遭遇的是何种的试探，但是当时你依赖主的力量，不在试探中跌倒，反而站立得稳，胜过试探的话，你就更能够在属灵里长进，更能够有力量和勇气，更能够为上帝所重用。约伯在饱受苦楚、饱经试炼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极为有深度的话，他说：“然而主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金晶是至圣所里使用的，是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材。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在试探中跌倒。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在世上饱经试探，然而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教导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也 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挣扎，我们在挣扎中所遇到的痛苦。我们今天在这里恭敬的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或者我们知道的认识的人当中有各种是挥之不去的诱惑，无论是性的方面的，无论是饮食方面的，无论是赌博方面的，或者是酗酒方面的，或者是各种有害无益的嗜好方面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坚强，让我们借着主的力量能够不要落入试探之中，能够不在试探中跌倒。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